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听朋友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几个朋友呢，为了省钱，就共同租一个公寓来住。当然，伙食费呀，也是来共同的分担的。他们每个人都负责轮流做饭，并且负责平均来分配饭食。但不久就发现问题出现了。每次分配饭食的人总是把饭菜分给自己的最多，而别人的呢，好像都不足。只有轮到自己分配饭菜的那一天，这个人才能吃得饱。这样呢，弄得大家都不开心，也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可是怎么办呢？大家都想不出好的方法。他们中间有一位基督徒，他说，还是用圣经中上帝教导的方式来分配吧。于是他提议，分配饭食的人要等所有的人都拿完了才能拿最后一份。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那一份啊，每个人在分配的时候都尽量的分得均匀。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觉得不公平了。其实呢，他们就是运用了圣经当中的爱人如己的原则。看来信仰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奢侈品，而是可以直接走进生活，在生活中使用并解决生活难题的智慧和能力。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我们也特别的又讲到了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孩子们的优秀品质啊，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优良品质时候，我们一定要用鼓励的言语，然后把这个品德啊来鼓励出来。那上一次我们在说的时候也特别说，其实有的时候孩子对我们所给他们下的指令，他们提出质疑，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上一次海伦老师特别跟我们讲到说，他们的质疑有的时候呢是给我们家长一个解释的机会，是一个恩慈的果子呢。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再来听海伦老师啊来跟我们分析啊，如果当孩子跟我们提出质疑时，他是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
让对方可以解释，就可以重新和好。所以它里面又包含了和平的果子，是不是？和平忍耐，记得吧？又涉及到和平的果子。那什么是和平呢？和平就是和谐，也包括了做盐做光。我们说的做盐，你在其中起到了盐的作用，就是和平。 然后呢，彼此做肢体，这也是和平，因为是合作，因为是参与。所以和平就也包括了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这个本来性格挺内向的，在外人面前公共场合比较害羞，比较退缩，那结果呢，某一天他的心情好，或者竟然接受了那个小朋友的邀请，跟小朋友跟大家一起玩了个游戏，他玩得挺高兴，对不对？做父母的可以往哪个方面来鼓励他呢？来肯定。你可以说，你今天参加活动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啊。听上去好像是表面在夸他的行为，实际上你重点是在说，你看，只要你愿意参与，对不对？你进入到这个团体中的和谐，那么你就一定表现是好的，在妈妈眼中就已经是好的。我很高兴你今天参加了大家的活动，这叫做鼓励和肯定他进入到和谐，并且呢跟别人做肢体。所以鼓励他的参与，他参与你就鼓励，你看都涉及到了。因此家里面参与家务活是不是一种和平的果子，和谐的果子，也是可以鼓励的。偶尔有一次，你突然发现洗衣机里面被扔进了你的儿子的几件衣服，偶尔一次，赶紧抓紧时间肯定他，感谢他，这就是鼓励的方向。那让他知道，原来他这样做其实产生了整个家庭的，促进了家庭的和谐。还有时候比如我们刚开始最早说的这个仁爱，阿嘎佩这种爱，那爱这种能力怎么来肯定他，欣赏他，不仅仅是说一定要在孩子和爱护的对别人，牺牲自己去给予别人，好像这才叫爱。其实仅仅他每一次选择原谅，就要肯定他是有爱的能力的。所以你看，我请问在家庭中是大人更有爱的能力，还是小孩子更有爱的能力呢？
我倒反而觉得是孩子们更有爱的能力，因为每一次比如说爸爸妈妈说他们什么，他们好像很快就都能够忘。
没错。
甚至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误解他们了，他们也不会说记恨。
他会跟你吵架，也会顶嘴，但他的气儿消得也非常快，是吗？那你说是不是在这一点上，其实孩子们爱的能力比大人更丰富的，更有弹性的？因此这就可以肯定了。比如说两个人都吵架，这是一件坏事，好像没什么可表扬的。可是呢，过了10分钟，孩子就没事的跑来找你说，妈妈我饿了。是不是？其实就是表示在这一个瞬间，孩子的爱的能力就表现出来，你可以肯定他啊，你可以回应他的，因为他选择了原谅，他不去再继续心里再保持这个恨和不满，这本身就是在爱你啊，这需要肯定。肯定他很简单，你就往这方面，你既然能够体会到孩子这种爱，你就可以来肯定了。除非家长体会不到，最多就说这孩子没心没肺的啊。我举个例，就是我家的丈夫哈，我们家弟兄就是典型的这样的，就是10分钟之后就没事了。以前的我就不能认为这是一种爱，我就觉得没心没肺哈，或者呢，我就觉得这事儿说明我刚才说的还不够重，让你不能够重视。如果你够重视，你就现在就应该一副大彻大悟或者很懊悔很沮丧嘛。受了打击越大，你应该印象越深嘛，下回才会接受教训。我们人都以为哈，从人的罪性就以为你感觉越糟糕，你越能够改正，其实是不对的。真正的方向是感觉越好的时候，他才能做得越好。所以呢，当我的丈夫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沮丧和吵架的这样的一个挫败里，他选择继续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跟我对话，其实本身是一种努力啊，我就应该可以肯定，除非我看不懂这种努力。一旦我看懂了，我就很自然的知道来表达我的感慨和欣赏了，不是吗？也许在当时我不一定能够表达出来，可是事后平常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会感慨的说，我说哎呀，老公，其实我发现你这个人啊，有一点哈，其实做的比我还更好的，就是我发现你就是不会让自己一直保持那种气呼呼的状态，然后还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这一点呢其实同样也鼓励了我， 让我也帮助了我更快的可以回到平安喜乐里，就是肯定他爱的能力。其实在从这一个层面来说，就是他爱我更超过了我爱他的能力，因为他没有抓住这件事不放。从这个层面，是不是我要肯定这个爱，在这个爱这个方面他所给予我的。当然你要说、哎、这件事他下回又继续犯错，继续老毛病，没有什么改变，那是另一件事情了。我们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待的。
其实海伦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出来，不觉得他这个是优点，我们常常是误会，觉得这是个缺点。
当然当然，你说的对的，没错，关键看你能看出多少个。很多的方向你都可以欣赏，关键是你得能欣赏能看见，那把你所看见的表达出来就好了。
那海伦老师，你跟我们讲的就是让我们通过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来判断哈，不光是我们的孩子，或者说我们先生，或者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我们接触到的人，要注目在他们拥有的这些优秀的品质上哈。圣经当中提到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九种果子，是不是圣灵就是只能结这九种果子呢？还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嗯，这是好问题。圣灵结出的果子呢，我在真理中的理解是，其实圣灵结出的绝不仅仅是九个。之所以大家总是说耳熟能详，圣灵结的九个果子，是因为在加拉太书五章这里面提到了九个例子。作者在提到圣灵结果子的时候，他举了九个比较典型的、比较重要的一些方向和例子。比如说，爱的方向是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的，喜乐也是可以成长的，你看，都是有生命力可以长大的。和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的能力、温柔、节制，这些其实是一些方向，生命成长的方向。就如同我们举个例，好像一个木桶原理，大家都知道吗？一个木桶用长条的木板哈，然后围成一圈，然后用钢丝这样子圈起来，箍起来，就成了一个木桶，可以装水在里面。那么这个不同的方向，就好像每一块长木板、长条木板一样的，哪一个方面的木板比较短呢？你所盛装的水容量就比较低。所以呢，每一个木板的方向都要一起来生长，都要增高，那你整体的你的生命的容量就更宽广啊，更丰富。所以呢，作者他才会在圣灵的果子上举了九个例子。那其实圣灵的果子还有更多，只不过这九个呢是已经提出来的，也很方便清楚，让我们可以来练习，彼此也相关啊，他们共同一起组成了生命本身。
神剑。
一位老师使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来教导学生们。他用一副拳击手套来做教具。首先呢，他将手套悬在空中。他们看起来极其软弱无力。然后他把一只手伸进去，攥成拳头向前方挥舞。手套呀，瞬间仿佛就充满了能力。老师想要学生们明白的道理是，肉体生命呢，就好比那副手套，若没有健壮的灵魂生命充满其中，无论这副手套看上去多么能够展现强大的力量，或者是安全的保护，其实呢都是空的。在圣经当中，哥林多后书啊，保罗特别的讲他自己的软弱之处。他在自己亲手培养教导的哥林多信徒面前，竟然呢摆出自己的一切软弱之处。这让凯传想到，就如一位含辛茹苦的老爸，把不听话的儿子叫到身边，告诉他，爸爸是多么辛苦，工作遇到何样的压力，身体上也经历着极重的病痛。但爸爸为了孩子，你能上好的学校，将来成才，过上幸福的日子，就是豁出老命，也是愿意的。只有心中的真爱才能支撑老爸为你拼下去，真爱才是使肉体生命不再软弱，并且能发挥极强的动力，让生命活出价值的真正动力。当耶稣基督的灵进驻人的里面，生命就会变得多么的不同。没有耶稣，人无论外表如何，内心都是虚弱不堪的，就像挂起来的拳击手套。但当耶稣住进来之后，我们就拥有了神的力量。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就将能翻转生命，不是靠着手套，而是靠着藏在手套中的那双手。哥林多后书13:4，他因着软弱被钉死了，却靠着神的大能活着。我们在他里面也是软弱的，但靠着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一同活着。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其实有许多种，其中就是给心爱的人送上爱的礼物。与奢华的物质礼物相比，更为精美 和能够长久保存的一种礼物，莫过于就是音乐家浪漫的笔下所生成的音乐作品。大多数音乐家呀，都曾经用自己所写的作品给自己的恋人送过这样的音乐礼物。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礼物，则是出自音乐家，也拥有化学家头衔的俄罗斯作曲家包罗丁。这份礼物并不是送给他年轻时的恋人，也不是他一时兴起所写的，而是送给与他结发20多年的妻子。包罗丁曾写过2部弦乐四重奏作品，都充满了俄罗斯民族风格。其中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中的3乐章慢板也常常拿出来单独演出，被命名为夜曲。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他献给他的夫人的。这份音乐礼物跨越了时空，流传到了今天，让你我都能够听到。在乐曲中，大提琴奏出第一主题，小提琴则以清新秀丽的格调与之对应，如双人起舞，表现了爱人之间窃窃私语和热烈的感情。人们往往羡慕艺术家们的情感的热烈激昂，但这首乐曲中仿佛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大提琴的开场就像丈夫深情的问候，而小提琴的优美清丽仿佛妻子享受真爱之后的温柔恬静的顺服回应。在当今世界所提倡的那种爱就在一起，不爱就立刻分手的时代，这首《真爱》的旋律 跨越着时空，穿越到了今天，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什么才是真爱。也唯有真爱才能不受时空的阻隔。这让凯传想到创造主天父上帝的爱，就是这般跨越了时空，穿越了罪的阻隔，让世上相信和依靠他的神的儿女们能够享受到他长阔高深的永恒不变的大爱。让我们这些罪人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救赎的大爱，可以与天父上帝在永恒中享受他不会改变的爱。唯有真爱才能跨越时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